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啊，我们是用投影片，但是经文内容如果多的话呢，我担心这个荧幕呢有点小，大家如果看得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看圣经啊。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如果你看不清楚的话，可以看圣经啊，打开圣经。我想这一节还可以，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这是第一个地方的圣经。第二个地方呢，可能真的有点小啊。是在路加福音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路加福音第五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啊，大家可以打开圣经啊。后面的弟兄姐妹看得见吗？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啊。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我们暂时就读这两段，我们各位再低头，我们就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的面前是你的恩典，能够学习你的真理，更是你的怜悯，因为我们需要你的话，需要你的真理来喂养我们，无论是我们生命的成长，还是我们走服事的道路，为主做见证，我们都需要你自己话语的教导。今天早晨我们来了，我们先向你献上祷告，献上赞美，我们也向你打开心门，主，求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喂养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造属灵的品格，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长，满心的知道你的旨意，不但是生命得到更新，让我们的意念也不断的被更新，真正明白你的旨意如何，也能够跟得上圣灵在这个时代的工作，使我们每一个人都与神同工。谢谢主，求主祝福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保罗讲这句话呢，第一个词叫所以。我们读经呢有一个规则，凡是出现这一类的转折的或者连接的词汇，我们总是要注意前文或者上文在这个词汇以前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说保罗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十一章，把整个救恩的原理、救恩的哲学完整的都讲出来之后，中间从第九章到十一章呢，又讲了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然后保罗在这里说到那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在就是劝你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侍奉神，怎么样怎么样。接着呢就是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每一个人从得到主的生命之后，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了，我们已经获得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主的生命，那是信的时候就得着。但是 我们的意念、心意、观念，就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这些的转变呢，不是一下子的，乃是一生之久。上帝要花许多的功夫，才能慢慢的改变我们的心意，改变我们的观念。像我们早晨读的那个以弗所的那个经文，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是渐渐更新的，不是一下子就更新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要学习很多的功课，我们才慢慢的被改变的。好，第二段经文是路加福音主耶稣亲自讲的，他就讲了一个新衣服、旧衣服、新酒、新皮带这样的一个比喻。在这段经文之前呢，是法利赛人对耶稣的门徒好像没有严格的遵守犹太教的规矩，特别是讲到耶稣的门徒没有像他们一样常常进食，而对耶稣和他的门徒呢提出批评。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就讲了这一段话。那耶稣讲这段话是告诉法利赛人，时代不同了，你不能老是用旧的眼光，用旧的思维，甚至是用旧的制度，用旧的方式方法，在另外一个时期照搬去应用，那是不行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呢讲这段话啊，先是说新衣服跟那个旧衣服的这个比喻。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旧衣服呢是经过屡次的缩水，新衣服呢是还没有经过洗的，如果把它洗了之后会变小，是变大，会变小，会经过缩水啊。那旧衣服如果破洞，用从新衣服那里撕一块补在那个旧衣服上，然后那个衣服再去一洗，圣经在另外的地方告诉我们说那个破洞就更大了。那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呢，那把新衣服呢又变得不完整了，又被撕破了。那下面呢耶稣用新酒跟新皮带呢，这个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是游牧民族，他们经常走动啊、旅行啊，他们用的器皿是用皮带做的，那个皮带新的时候是有弹性的，但用旧了，像我们这些塑料制品一样，会固化，会脆化，那个皮带用旧了之后呢，就失去了弹性。然后那个新酒是什么意思呢？新酒就是还没有发酵完毕的那一种酒，还正在发酵的。那把这种新酒装在这种旧皮带里面，那个新酒会继续发酵，那个气呀会胀起来，会把那一个失去的那个弹性的旧皮带会撑破。也是在另外的福音书，耶稣告诉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两样都坏了，新酒也漏了，漏在地上，那皮带呢也就裂了，也就没有用。所以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那才是相称的，才是适合的。原来耶稣在这两个比喻里面讲什么？那前面那个新衣服跟这个旧衣服这个比喻呢，耶稣是讲一个新的时代来临，那就是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这个整个时代转移了。那你不能用老的这个方法，或者说从这个老的那个体制里面，你挖出一块 或拿出一条，抽出一部分来，在那个新的时代里面去试用。那么这样呢，既不能保持啊这个传统，或者说啊这个旧的体制的啊旧的结构的完整，新的那个时代呢，也不能适应从老的这个时代里面撕下一块来，在新的时代去应用，这样也不适应，那不相称。所以这个新的时代呢，是一个完全的一种改变，包括可能是整个结构 的改变，或者是一种划时代的改变，颠覆式的改变，那就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时期。那下面呢，新酒新皮带呢，这个特别是针对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人，这个我们说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念，时间长了都会形成一种固定的观念，一种固定的一种意见，那么这样久了之后呢，就不容易改变。那么新酒呢，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圣灵每天或者每一个时期那种新的长新的这种工作。神做事情从来不会重复，从来不会走老路，每一天都是新的，但他的本质原则真理是不改变的，但是神的做事的方法策略常常是有改变的。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被圣灵使用，跟得上神的脚步的话，我们的观念也必须要更新。如果不更新的话，我们就不认识神的工作，甚至会拦阻神的工作，我们还以为是在服侍神。保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保罗当年还是做扫罗的时候，他逼迫基督徒，他以为是服侍神，他猛烈的逼迫基督徒，他以为是为神大发热心。后来被神光照了，被神破碎了，他才知道，像很多犹太人一样，他虽然大发热心，却没有真知识，是因为他并不认识神。他以为是敬畏上帝，但是上帝今天的工作他并不认识。所以今天我们非常重要的是，或者说我们一辈子都在追求的是，我们的意念要不断的更新，要不断的改变，而改变的方向，改变的这个模板呢，是耶稣基督他的本人和神话语的标准。所以我们不断的向那一个方向靠，这是我们一辈子在追求的。而在这个过程中，神也下功夫，我们也会不断的经历，甚至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特殊的经历，需要破碎，需要有一些挫折，需要有一些苦难，需要有一些神在我们身上的雕刻。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基本的内容。下面呢，我就一点一点的来跟大家来解释。那我们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主要呢就是停在这个观念的改变调整这个范围来跟大家思想。我们说什么是观念呢？那就是已经定型的思考模式，或者也是一种成规成见。我们说你不能老是对人有成见，那就是用过去的眼光去看人那个人可能已经不一样了，已经改变了，但是你的认识，你的观念还是停在过去。那么这样呢，我们就会看错人，这样我们就会看错事。 好，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讲这个新酒跟新皮带呢，新酒我们可以应用在圣灵的工作，或者圣灵每一天的这一个都是新的这一个工作。皮带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观念啊。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些经文呢来做参考做依据啊。基本的观念必须被改变，或者说我们一个人的这些主要的观念必须被更新，我们才能够积极的或者说正确的回应圣灵的工作。并且观念改变的程度或者更新的程度会影响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程度，或者这样说，观念改变或者更新的程度会影响我们对圣灵的工作的回应，或者跟随神的这个脚踪的这个程度会被影响。我们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已经有生命的基督徒说的，并且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观念会影响人的一生，神迹只是影响我们一时。圣经里有很多神迹，但是人经历了之后很快就会改变。比方说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曾经有三天啊，不是那个过红海，过红海的神迹是多么伟大壮观，应该说是永远都不会忘记，会影响一个人很深远。但三天之后呢，他们没有水和口渴了，他们就忘记了那一个能够叫红海分开让几百万人过去的那一位神，而因着没有水喝口渴，他们就埋怨上帝。可见那么大的一个神迹对人的影响还是那么短暂。但是观念如果形成了，对一个人的影响呢就会很时间会很长。有人到泰国去旅游啊，有些地方会骑着大象，我们都知道大象力气很大，它能够把树用鼻子卷起来，连根都拔起来。但是那个服务工作做完之后，那些工作人员又把大象用一根细细的绳子拴在一根木桩上。那些游客就好奇地问那些工作人员，大象力气这么大，他怎么会乖乖地就待在那个木桩旁边，被用那个小那个细小的绳子拴着，他不会把那个木桩拔起来走掉吗？那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说，原来那个大象刚刚生下来的时候是没有力气的，他们就那个从小就把它拴在那个木桩上。那小象呢当然也尝试着去拔，但是拔不动，一天拔不动，两天拔不动，一个月拔不动，几个月拔不动。那慢慢的呢，后来他就不去拔了，慢慢的就在他的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观念，就觉得这个是拔不动的。他大象正在长大，力气已经很大，在别的地方可以拔起一根树的时候，把它牵回来拴在那一个木桩上，它就很乖的，它就不拔了。那有人说，那么试试看呢？它连试都不试，它就看见那个木桩，它里面就有一个印象，就是拔不动的，不用拔的。于是那个大象就乖乖的待在那个木桩旁边。我们人也其实也是一样。有一些观念你一旦形成了，就会影响你，长远的影响你，甚至连尝试改变都不大愿意去尝试， 你一见到这个东西，你就会告诉自己不行。不但如此，有人还做过一个实验，这个观念还会传递给你身边的人，还会影响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的后裔，你的下一代。有人在动物园里做过一个实验，把一只老猴子关在一个铁笼子里面，在一个铁笼子的那个上面，那个天平那个地方挂一把香蕉。这个时候呢，猴子看到香蕉，它流口水要吃了，它要伸手去拿香蕉的时候，工作人员就用皮鞭来打它。那猴子就把手缩回来，每当猴子看到那个工作人员不注意的时候，又想去拿那个香蕉，那工作人员很警觉的又去打他。那几次之后，或者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老猴子他每天就看着那一个香蕉，他就不敢伸手去拿。哎，奇怪的是，过一段时间之后啊，把小猴子也放进笼子里，那个小猴子没有学过历史，不懂历史背景，他一看到香蕉呢，他就去拿那个香蕉。那这个时候呢，老猴子就啪一巴掌就打那个小猴子。很有意思啊，他就会传递给这个小猴子，把这个观念传递给他。那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些固定的那些观念，都会在不同程度传递给身边的人，影响身边的人，特别是你的亲人。所以今天呢，我们说我们来学习神的真理，来改变观念是非常重要啊。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这段经文呢，如果看不见我就念出来给大家听啊。保罗说的也是，他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注意这里这句话，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那这个坚固的营垒是指着什么呢？第五节读了应该就明白了，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根据第五节我们就知道，这个坚固的营垒是指着人心里面的那种敌对神的、反对神的那种观念，那种观念一旦形成了，就变成坚固的营垒。你要向一个人传福音，像这样的一个人传福音，他如果要接受福音的话，首先必须把他那个坚固的营垒要攻破。那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就是人心中的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一些至高之事，必须要把它攻破，这个人才会接受福音。所以接受福音是不简单的，他必须把原来的那些观念都要放下，都要破碎。难怪有一些人到中年信主的时候，他说他的整个观念被改变了。我们有一位留学生信主之后，他说我的三观，我原来的三观就被毁了。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信主年龄越小越容易信，年龄越大事故经历的越多，越老油条越难信，经验越丰富越难信。为什么？自己的东西太多了，自我的东西太多了，而这些东西又是与神敌对的。所以我们 真的需要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改变。个人观念的改变，教会观念的改变，我们整个群体都被改变，神的国度才能建立，才能带来幕后的大复兴，才能完成神的大使命。有什么观念，你就会形成什么原则，然后你有什么原则，就会决定你对事情的选择。你有什么观念，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感觉，你有什么样的感觉，然后就会影响或者导致你有什么态度。你有什么观念，就会影响你有什么策略，你有什么策略，然后就决定你有什么行动。啊，这个形状有点改变啊，应该也是这个显示的比例的问题。啊，从所以观念到原则到选择，观念到感觉到态度，观念到策略到行动。比方说，什么感觉啊？你拥有什么观念，就会影响你的感觉。今天你坐在这里，心里平安吗？舒服吗？啊，你有什么观念，就会影响你的感觉。然后呢，你就会有什么表现，有什么态度，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观念的里面呢，也是由什么思想来形成的。所以从这个思想啊到决定，从情感到反应，从意志到你的整个方向啊。这些都是紧密的相连的啊。这个明白了，然后呢，我们稍微提几个错误的观念，它会严重的影响基督徒的灵性追求，或者说严重的影响我们教会的复兴、教会的发展的。我提几个，第一个是有关于苦难的观念。我们有许多人信主，是因为有难处，遇到苦难才信的，也有许多人是平平安安，没有遇到什么苦难就信的。那么圣经里面从头到尾有许多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苦难，我们是如何认识它，如何对待它，如何反应，如何回应，这个跟我们的灵性很有关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安定好还是不安定好？肯定是安定好，对不对？我们都追求安定，年轻的时候拼命，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安定的晚年，对不对？啊，我们都希望有个安定的日子。但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往往是安定会带来堕落，甚至呢会带来灭亡。反而是不安定会带来信心，最后呢是带来生命的成长。好像中国人我们有这个话，生于安啊，怎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概就这样的意思。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苦难会产生信心，不是苦难产生信心，是因为苦难让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信心，然后我们会产生顺服。连 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苦难是带来顺服的唯一途径。我们先把它听完，这个时候你心里不要有疙瘩，说那我们不是要去找苦难来吃吗？不是这样的意思。其实苦难不要我们找，它随时就在我们身边。不是说你不想苦难，苦难就不会来到你身边，你想有苦难，苦难就来了，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关键是你如何对待它，如何去应付它。因为只要罪还存在，苦难永远存在。就如同只要罪还存在，律法跟法律永远有需要。所以只要罪恶存在，苦难就永远存在。什么时候会没有苦难呢？罪恶不存在的时候，苦难就不存在。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不用疑惑，也不用担心，说我们这样讲是不是就会有很多苦难。不是这样的，本来就有很多苦难，只看你是怎么回应。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苦难是就在的，它就在我们身边，就看你是怎么对待。有些经文在，比方说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到第十节，我不读了。保罗遇到一些苦难，神在他的肉身上给他一根刺，这根刺是什么有很多的讨论，但是不管这根刺是什么，反正这根刺是叫他痛苦的就行了，这根刺叫他感到 不舒服的，这根刺让保罗三次祷告求上帝把这根刺拿掉，然后神并没有把它拿掉，这些是我们确定的。对保罗说，这根刺造成痛苦，所以神没有把这根刺拿掉，而是叫保罗调整他对这一根刺的态度，他对这根刺的心态要调整，而这个苦难没有改变。然后呢，雅各书也告诉我们，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还有旧约先知书以赛亚也告诉我们，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也必看见你的教师。在那一个时代，饼跟水就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当然今天还是一样。那么先知告诉他们，在灵性的生命上，主会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好维持生命的生存跟成长。很有意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面对苦难不怕苦难，要战胜苦难。这是我们的态度。当然 你会想到我们为什么有苦难呢？除了罪恶的存在，除了我们失败造成的一些苦难，还有一些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到生命的成长也免不了有些苦难。那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他也受苦，那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而受的苦。刚才我们说有罪就有苦难的存在，那么耶稣基督他有罪吗？他没有罪， 但是他的苦难是为了去代替罪人而受的刑罚而有的苦难，他是为别人而承担苦难，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而有的苦难。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有罪就会有苦难，有软弱就会有苦难，有失败就会有苦难，生命成长需要苦难，有的时候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为了承担别人的苦难，我们还是有苦难。所以你对苦难的这个态度认识就变得很重要啊。然后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苦难会带来教会的复兴，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开始的时候在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不愿意分开，每天聚会多好，但神的旨意不是这样，神的旨意是要他们分散，把神的福音带到各处。那神用一个什么办法呢？就用逼迫。逼迫一来了，他们逃了，然后呢逃到哪一个地方就把福音带到哪一个地方，这样神的福音就广传了。其实在历史历代神经常是用这些方法叫一个人不断的跑，叫一些传道人逃命，叫一些传道人呢在那里走不能待在一个地方。实际上神用这个方法把福音带到各处，这是我们许多时候不懂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受这个图片的这个限制，我想我就有的就略过去苦难帮助我们更认识神的话，苦难帮助我们认识神的真实性。越大的苦难越体会主的心，我们越痛越能体会主的痛想来了解这些话。苦难会让我们隐藏自己高举耶稣所以苦难会带给我们信心和顺服，让我们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粪土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的价值观的改变保罗的价值观改变，本来他追求的那些东西因为认识基督跟基督一对比的时候就变成粪土，不是那些东西是粪土，而是当把那些东西跟基督相比的时候他就显得没有价值。不是世界就是粪土，而是当世界跟基督相比的时候就如同粪土，是因为认识基督的缘故。所以你叫一个人放下世界，光是这样是不能放下的，当他认识基督了他才能放下。你叫一个人不要爱世界，怎么能不爱世界？世界那么可爱，对不对？只有认识基督了，你爱上基督了，你才会放下世界。所以我们光是叫一个人放下世界还是不能用，你要叫这个人能够爱耶稣，能够爱主，他自然就会放下世界。好，同样这里也是我想借着苦难让我们经历基督，那么经历基督之后我们才是真正在生命里面认识基督，才能够说是得到基督。我们光是在理论上认识基督，那个还是停在理性的认识上我 为什么我们的属灵生命会经历剧烈的起伏呢？这都是跟我们对主的认识有关系的啊。服事有高潮，有低谷啊。那么，这些呢，不代表我们对神的认识的那种真实状况。当一个人在生命里面建立了真正的属灵品格，有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被神更新的观念，那才代表一个人真正的成长了。光是一些短时期的偶然的经历还不够，还要反复的重复的一些经历才形成一些固定的观念啊，像以利亚一样啊，他的凌晨呢，有的时候呢，突然啊变得很高潮了啊，但是当这些感觉过去了呢，他会陷入低谷啊。好，那么这是其中一个关于苦难的这一个观念啊。当然，我们最后呢也讲要平衡啊，不是去找苦吃，而是我们从神那里接受。神今天给我们苦难，我们要正确的面对苦难。神今天没有给你苦难，给你在平安稳定的时期，我们也很感恩。当然，你也认识在平安稳妥的那个时期，到底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同样会对你呢造成影响。所以保罗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啊，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啊，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好，这是啊，我们平衡一下。那第二个观念呢，是关于死这件事情。很多教会呢不愿意提这个事，好像是有点不吉利。我想我们基督徒不会吧？我们信了主之后，死这个观念在我们身上应该有很多的改变。保罗说有很多人在基督里睡着了，其实他们是死了。那就是说，基督徒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看待死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不再是死了，那是睡着了。所以对死这个观念我们要改变，不改变会拦阻我们的追求。天堂好不好？天堂好，对不对？我们想不想去天堂啊？很想，对不对？我们要不要去啊？我们要。怎么去天堂啊？我们有的时候很矛盾的，天堂好，天堂好，嘴巴也讲，歌也唱，但是呢去就不想去。去就不想去，为什么生病了怕，面对死亡了怕，对不对有哪一个基督徒听到有疾病的，或者自己有疾病的时候还感谢主让我快一点去天堂？这是我们矛盾的经历啊，求主改变我们啊。好，天堂并不可怕，地狱才可怕。死亡对信主的人乃是最高的安息。圣经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总是有一天会去的。不管什么时候去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确定去哪里。就像坐车一样，哪一站下车不重要，重要的是下车你去哪里。危险的是你说我在坐车，我要在哪里下车，但是去哪里不知道。我们说几岁离开世界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去了之后去哪里，你知道。 那我们活着的时候完成任务，使命完成就可以。耶稣基督33岁就走了，他是使命完成，他是去了天父那里，对不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对这个观念要改变。什么时候走没关系，我们都预备好，预备好最要紧。你预备好了，什么时候走都没关系，什么时候走没关系，你确定去哪里知道了就行。你预备好了吗？如果我们今天去了，你知道去哪里吗？汶川大地震过后，就是2008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说这句话，假如今天在这个时刻遇到一场大地震，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你 确定去哪里吗？你确定你会在天堂吗？我们都会用这个开头语来传福音的。然后当对方没有把握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如果今天在这里突然有一场地震，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我确定在天堂，你确定吗？我们会用这样开始传福音的。你们会确定吗？确定吗？好，这是第二个观念，很重要。然后第三个观念呢，关于婚姻观，今天对个人的灵性追求跟教会的这个复兴呢非常有关系。今天这个婚姻的观念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导致家庭的结构改变，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每一个时代它的伦理道德水平如何，你就看那个时代的对婚姻是如何看的。从古到现在都是这样，世俗的观念告诉我们多婚多人啊，多人不是一夫一妻啊，群婚啊，他们认为呢没有关系啊，认为呢一夫多妻，一妻多夫啊，多就是多有福气，多有享受啊。历史上确实有不少有这样的人啊，其实呢有多烦恼多痛苦。然后呢，有一种人呢，把婚姻当作一种食物，先要试试看好吃不好吃，就是试婚，他说没有试哪里知道啊，你看今天离婚那么多，是就是因为没有试婚啊，如果试婚就会减少离婚，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其实呢，一试就坏了，有许多东西是可以试的。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不能试的，试了就坏了。那这些例子我就不讲了。还有的人呢，那么有人把婚姻当成食物，他就这样讲啊，自己的妻子、自己的配偶就像主食一样，然后情人呢，就像零食一样，主食吃多了，偶尔吃点零食呢，也觉得蛮好，是这样吗？不能这样比喻。有人把婚姻当作商品，商品是怎么样，新的总比旧的好，所以呢老婆也是新的总比旧的好，是这样吗？不是的，这个不能这样对比。所以婚姻不是商品，并不是新的总比旧的好，而是旧的要比新的好。那么有的人把婚姻呢就看成像动物一样，那叫乱婚，大家爽快就好，完了就走，一夜情，哈哈，那这些是叫不负责任。还有呢，就是今天流行的同性恋了，我不知道这边同性恋合法化了没有，我不知道，合法化了吗？台湾好像已经合法化了，合法化了之后，牧师讲道就很困难了。会被起诉怪婚。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甚至比动物还不如，动物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同性恋从古就有，但是合法化是现代才有的， 就像罪恶从开始就有，现在把一个罪恶合法化，那是很变态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就看到人类历史的发展堕落的这条线啊，你可以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同性恋是一个标志，我们说婚姻的观点是一个时代的那个道德伦理水平的一个标志，而这个婚姻里面这个同性恋，这是一个扭曲的这个一个状态啊。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同性恋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同性恋的下一步将来是人跟动物结婚。对，因为同性恋的起头，他也是因为他说同性恋可以减少社会的犯罪，可以对有些人可以起稳定作用，所以呢就把它合法化。那么有一天有人对人不感兴趣，只有对动物感兴趣，就像有人跟异性不感兴趣，只跟同性感兴趣，就把它合法化。那有一天有人跟动物有兴趣，跟所有的人都不感兴趣，那为了减少犯罪，为了社会稳定，那就把它合法化。今天有人带着一个同性到教堂里去结婚，我们觉得很怪。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只动物到教堂里要叫牧师给他证婚，那是更奇怪的。会有这么一天，而且根据圣经的这个预言的发展，人跟动物结婚还不是到最后，到最后人要跟鬼来结婚，要跟鬼结婚啊！圣经里有这个暗示的。如果到那个时候呢，那人类整个创造的秩序就乱了，神的审判就来到啊！所以这个婚姻观呢，对教会的发展也是很有影响的。我们看到神造的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心一意，持守这八个一，这是神给我们的婚姻观，要守住就蒙福。好，所以撒旦啊，欺骗人，男女不分，人畜不分，将来人鬼不分，这是撒旦的欺骗。那么另外一个观念也是跟教会的复兴有关系的，就是啊，这个教会人才的培养，我们用什么人啊？我们用什么人呢？人都是用伟大的人啊，用尊贵的人，用聪明的人啊，用有知识的人，用强壮的人。那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上帝是用什么人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30节经文我们不读了，你看到神是用愚拙的人叫那个有智慧的羞愧，神会用软弱的人叫那个强壮的羞愧，甚至神也用跌倒过的人，很有意思，那是神用人的这些原则啊，这个我就把它略过去。这一条呢挺重要的啊，我们人呢，如果一个人跌倒了，我们就看不起他，神呢反而更喜欢用跌倒过的人。圣经里都是这样，圣经里面那些被神使用的人大部分都是有失败的经历啊，大家要听清楚，神不是用失败的人，而是用失败过的人，神不是用跌倒的人，而是用跌倒过的人，加一个过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啊，就是这个人失败之后又回头，这个人跌倒之后又起来了，神会用这种人比用那些从来没有跌倒过的人更安全，因为这种人第一更谦卑，然后这种人也会更体恤人，这种人更加 了解上帝的心意。为什么大卫被神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因为大卫在跌倒过后起来，回到神面前，得到神的饶恕，得到神的怜悯，重新被神使用，他就摸到神的心意。那么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教会里如果有一个年轻人跌倒，跌倒过了，跌倒的时候你仍然爱他吗？跌倒过之后你仍然能够用他吗？其实用一个跌倒过的人比用一个没有跌倒过的、没有跌倒的人更好更安全。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啊一些例子。好，那么下面呢我就讲如何改变我们的观念，拆毁这个坚固的营垒，要攻破不容易的，而且还要重建、重新组建，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的。诗篇里面139篇23节24节这个歌我们也会唱，我们来念一下大卫诗人说的：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特别这里说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为什么叫说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因为这个意念透过试炼，我们才会真正认识我们有什么意念。透过试炼，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的意念。所以这个试炼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个观念的调整也是一样啊，所以有不同层面的观念，有理论层次的观念，那么是知道一件事情啊，要求一件事情，那么有启示的观念，透过圣灵的更新啊，我们有悟性，有开悟领悟啊，有实际的观念，那么就是真实的经过操练平衡啊，形成的一些固定的观念啊，然后呢才是生命的观念，那你是拥有正确的观念，拥有正确的立场了，是从神的话而来的，生命被改变了，那之后呢才形成文化，才会产生影响啊，防止出去不断的影响别人，影响很多人，才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再持续再防止，才会带出复兴啊，是这样的啊。然后不同层面的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理论的观念是我讲给你听，早上这一堂课讲完了，你多少会拥有某一些观念，但是这些观念是理论的观念，是我讲给你听。启示的观念是神讲给你听，那就是当你在听到的时候，圣灵也在你里面引导你、光照你，你从圣灵那里得到的一些启示，得到的一些光照，神开你的窍，那就是启示的观念，比光是从我这里听的更好。实际的观念呢，是我活给你看，那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被一个美好的生命品格所感染的时候啊，那么你会得到一个实际的观念。生命的观念呢，就是我实给你看，就是透过我的舍己，透过我的背十字架，透过我的牺牲，然后呢影响你啊，这叫我实给你看啊。然后呢就产生文化啊，我你实给别人看，那么然后呢就会产生一个运动的一条链啊，然后呢别人再使给别人看，那么就会带出一个复兴，是这样的啊，一条链下去。所以改变观念不容易啊，带出复兴也不容易。好，那么那怎么办呢？我们这样做，从先拥有理论的观念，然后呢啊，我们说从理论的观念到生命的观念中间是什么呢？那就快快的做，你不做不行啊。有的人说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不如不做，那不行啊。虽然做事情会有错， 但是你为什么只看到错呢？至少有50%的可能会对，有50%的可能会错，那这个是平等的，你为什么只看到那个错不看到那个对呢？那你要靠主，要快快的做，要多多的做，要常常的做，不断的修正，这样你的这个观念就会形成啊。如何形成生命的观念呢？需要改变，需要时间，需要反复的操练，这样呢生命的观念才会形成啊。那我们建立正确的观念怎么建立呢？我们的时间是差不多了是吧？我快快的讲啊，再容许我几分钟好不好啊？是这样，这个步骤啊，先有资讯，那就是先有信息，所有的观念的建立都先有资讯，先有信息，然后呢这个信息这个资讯在你里面有悟性，有圣灵的工作，变成启示啊。接着呢是更新啊，是更新，就是在你的里面对你的有些改变啊，对你原来的一些观念有些冲击啊。那么你接受这个观念，当接受这个观念之后呢，你开始行动，开始来左右你的行为，改变你的习惯生活方式啊。那么行动改变之后呢，好，再检讨啊，看看有没有都做到，有哪一些做不到，为什么啊？然后呢就有修正啊，修正之后呢再行动，再去做，那么这样呢就是一个循环，就形成一个观念啊，你就拥有某一个观念，比较固定的观念，然后这个观念呢你开始就繁殖，就传递给别人，是我经历过的。好，那么看一些经文啊，啊，这个资讯，是从听到来的，啊，是从听到来的，我就把那个这个步骤给大家讲一下，我就其他那个经文就不看了，所以我们要建立正确的观念，先拥有正确的知识。正确的资讯，正确的信息，那我们正确的信息从哪里来啊？圣经，听到，聚会，啊，这些是我们可靠的、权威的、正确的信息来源。那么那些不正确的呢？要拒绝。你接受那些不正确的信息，就会在你里面形成一个不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你的眼睛。要看正确的东西，不看不正确的东西，要注意你的耳朵，要听正确的信息，要拒绝那些不正确的信息。然后呢你的头脑，你要想正确的东西，不正确的东西不要想。嘴巴要讲正确的信息，不正确的信息不要讲。看听想讲行，全部都是正确的信息。那么这样呢，反复的去操练，反复的去操练，慢慢的呢，这个正确的观念就被建立。你怎么除去那些不正确的观念呢？你要先拥有正确的观念，这正确的信息，正确的信息形成正确的观念，然后你才能够除去那些不正确的观念。你拥有这个正确的观念之后，在你身边开始影响别人。先怎么影响别人呢？我做你看，每一个基督徒你的行动都要去影响别人的，好的行动就会正面影响别人，不好的行动就负面的影响别人。那么我们当然要有好的行为来去影响别人，那是我做你看啊。我第二步呢是我做你做，你也效法着做。第三步呢是你做我看。第四步呢是你做别人看。 第五步呢，你做，别人做。第六步呢，是你看别人做。啊，我再讲一遍啊，你要带一个人，你要去带门徒，你要影响身边的人，你怎么去操作呢？我做你看，你跟着我做，探访带着他去，服侍带着他身边，啊，我做你看。第二步呢，我做你做，跟着做，先做一点。第三步呢，你做我看，那就我不做，都让你做，我就看着你做。第四步呢，你要去带别人做，你会的时候，你做会了，然后呢是你做，别人看，你要去带别人，让别人跟在你的身边。第五步呢，你做别人做，不要老是都是自己做，你要把让跟着你身边的那个人一起做。最后呢是你看别人做，你就看着他做，这样就一代一代就传递下去，这样教会就会复兴，正确的观念就被建立，我们说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就集中在这个观念上，而不是一句话，它是一个操练，它是一个行动，它是一个过程，你照着去做，心意就会渐渐的更新。所以这个更新而变化不是一下子的，是渐渐的，慢慢的，你要付出行动的，要花时间的，有失败的可能的。如果失败了怎么办？重来，对不对？失败了重来。如果带人不成功，那个被带的人不成功不跟了怎么办？重来，重啊！所以有一次我的老师问我们，我们过去中国不是每个人都生很多孩子嘛啊？他说有的人说不会生孩子，谁不会生孩子啊？都会生孩子的嘛。那就是说不会养孩子，把孩子生下来养死了。那老师就问我们，孩子生下来养不好养死了怎么办？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办。老师说再生某，再生某啊，我们再选择某，再带某，一次一次重复。那这个过程呢是依靠圣灵，神的话是我们的标准，圣灵是我们的引导，是我们的帮助啊。每天都吸收正确的信息，拒绝不正确的信息，这样去操练，慢慢的就形成一个正确的观念，心意就渐渐的更新而变化，从你的改变到身边的人的改变，到周围的人的改变，一代代传递下去，这叫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我就停在这里。